第一首《新的归回》。是说伊甸的美景早已一去不回，受伤的白鸽难以展翅高飞，园中的鲜花早已凋谢枯萎，哭泣的心灵何时能以安慰，独楼的山顶无辜羔羊替罪，永恒的救赎成就奇妙宏伟，黑暗的大地再见怜悯光辉，疲惫的心灵终有重蒙恩惠，将你的心归回，让你的灵高飞，耶稣爱你，他在等待等你，他是你生命中的唯一宝贵，将你的心归回，让你的灵高飞，耶稣爱你，他在等你，他是你生命中永远的依归。伊甸的美景早一去不回，受伤的白鸽难以展翅高飞，园中的鲜花早已凋谢枯萎，哭泣的心灵何时能以安慰，独楼的山顶无辜羔羊替罪，永恒的救赎成就奇妙宏伟，黑暗的大地再见黎明光辉，疲惫的心灵终有光辉，将你的心归回，让你的灵高飞，耶稣爱你，他在等你，他是你生命中的唯一宝贵，将你的心归回，让你的灵高飞，耶稣爱你，他在等你，他是你生命中的永远依归。
哦，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恩待师父我们的教会，我们为今天晚上的培灵聚会开始，我们总祷会，我们祷告会已经有三个月前开始祷告，一直到今天，神垂听他儿女的祷告，要恩待赐福于我们，所以很感谢主的恩典，他差他的仆人从台湾很顺利的来到我们中间，主的仆人也很辛苦，他昨天在杭州教会神学院讲道讲课很疲倦，所以我们众弟兄姊妹要为我们聚会祷告，也要为主的仆人祷告。那么我们邀请的讲员呢，是台湾的寇绍恩牧师，杭州的顾月舍牧师我们真感谢主的给我们这么大的福分。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邀请寇牧师正道，请大家安静。
弟兄姊妹平安。 谢谢主，我觉得很兴奋啊，可以到啊宁波。我要谢谢高牧师，谢谢百年堂的弟兄姊妹，你们给我这个机会到这里来服事，我觉得很快乐，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好啊，到宁波来很兴奋，因为在台湾我都吃宁波的汤圆啊，吃很多宁波的一些小菜。然后我们在台北其实有一些地方啊，常常就在卖一些宁波的一些点心，觉得很快乐啊。好像终于我来宁波，谢谢主神的恩典。我要代表在台北教会的弟兄姊妹向大家问安，谢谢主，在主里面我们有同样的生命啊。每一次到一个新的地方，一个第一次，其实我第一次来宁波，到一个新的地方啊，和弟兄姊妹一起来敬拜神。我心里面都有一个很深的感恩啊，虽然我们彼此不认得，也许我们第一次见面我们不认得，但是在基督里面大家见到面就很亲，因为我们有同样的生命，我们有同样一个生命从主而来啊。前两天在杭州也跟他们分享说，我生命里面一个很特别的经验啊。我们家有八个小孩，我最小哈，我是老幺。那小的时候我家里面有一个姐姐，从小她被送给别人，因为那时候家里面有一些状况，又很特别穷啊，我父亲又出事，所以就被送给别人。那所以我其实一直没有见过她。我到我三十几岁结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想，我父亲呢，我在想我爸妈很疼我，我在想我要结婚了，那父母亲很疼我，他们带我养我这么大，我要送他们一个礼物，长大了嘛，结婚了，男孩子长大结婚了，我想要送给我爸妈一个礼物。送他们什么礼物呢？我就是在想，我说我去找我这个姐姐啊，我去找我这个姐姐，我三十几年没有见过她，但是我一直知道我有一个姐姐在别人家，她也不知道她是我们家的人啊，她也不知道。那个时候我在台湾做电视节目，我在台湾报新闻啊，电视上报新闻，所以大概人家会认得我。我有一天就打电话给她，我问到她的电话，我就跟她讲说，我说庄小姐，我是寇少恩。他说，你怎么会打电话给我？我说我有点事想跟你谈哈，你可不可以，我说我在你的办公室楼下，你可不可以下来我们谈一谈哈？他说好啊，因为店他认识我嘛哈。那我就他就下来，哎，看到他我就觉得，这个人走过来，这个是我姐姐，没见过，很特别一个感觉啊。他就站在我那边，他就说，寇先生，你找我什么事啊？我说，我什么事要怎么说呢？我干脆就直接说，我说你是我姐姐。她吓死了，她说你要干什么？她想你是不是要敲诈？我就觉得很好玩。然后我们两个就约出去，我们就坐在一个餐厅里面，我就坐在那，我就跟她讲我们家的事情，讲啊，就一直哭。然后我就看到她对面，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啊，这个人是我姐姐，可是我从来没有跟他见过面，我第一次跟他讲话。然后他就坐在我对面，我就看他在擦眼泪，我觉得真的很特别。你知道生命真的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我看他在那擦眼泪啊，连擦眼泪连拨头发的样子啊，都跟我家里面那个姐姐一样的，奇怪，没有在一起生活过，从来没有在一起生活，他那个拨头发的样子擦眼泪的样子都一样，真的很特别。为什么一样？因为有同样的生命，谢谢主啊。其实我们那一天晚下午，从大概中午我约他下来吃饭，一直谈到差不多两三点，谈到很晚，谈了好几个钟头，谈到后来越来越亲，越来越亲，越来越亲，真的就好像姐弟，本来就是姐弟了，但是你知道是个没有见过面的姐弟，很特别啊。谈到后来他就跟我讲说，我去回我们家去看我爸爸妈妈。那天我就说好，我说我帮你约明天我带你回我们家去看我爸爸妈妈。好，那第二天早上我跟他通电话，我说佳兰姐你准备好了没有啊？他说我老实跟你讲，我昨天回家啊，跟你姐夫就是他先生啊，他说我们一晚上没睡觉，我们一两晚上都在谈，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他说我们想到后来觉得说大概是真的，他说我们也不是什么名人，大概也不会有人来冒认关心啊。他说大概是真的啊。我打电话回去跟我爸爸讲，他好快乐，他很高兴呢，他就跟我哥哥交代说，我大哥要拍照，我二哥要录影啊，每个人做的时候安排一堆。然后那天他来回到我们家里面来，哇哇， 一家人都哭啊，哭得稀里哗，大家都很感动。感动完我都感动完，我爸爸就说，那照片拍了没有？我大哥说哭太厉害没拍啊。可是你知道就很亲呢，感谢主。我觉得每一次我到一个新的教会，跟就是我以前没有去过的教会，跟弟兄姊妹在一起敬拜神，我都会回想好像我当年那个时候十多年前我第一次见到我那个姐姐一样，虽然很陌生但是又很亲。其实我跟大家好像很陌生，我们第一次见面，可是在灵里面有一个很亲。刚才大家一起在这里牧师带我们一起祷告，哎呀我很感动，这么多人一起祷告，圣经上说有两个人同心合意求什么，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求什么，天上的父都必为我们成全。我们现在几千人在这里啊，就他们告诉几层楼，几千人在这里，我们同心合意的求上帝，一定听我们的祷告。这一次的这个我们这样子的一次的聚会，一定会看见神奇妙的恩典。这次啊，朱牧师跟我联络的时候，他给我一个题目，说要讲归回。我说我不是回来了吗？现在我们好像比较流行讲回归啊，圣经上讲归回，归回，然后就去找什么归回呢？既然有归回，就有出走嘛，有出走才有归回嘛，有离家出走才有回家归回。我就在找圣经里面有哪些归回，我们可以跟弟兄姊妹一起分享。我找到一个家庭，这个家庭曾经一家人一起离家出走，但当他们归回，回到上帝的恩典里面的时候，这个家从没有路走到有路，从完了这个家庭已经没有了，回到神的面前来，重新有路。奉主的名祝福你，我们什么时候回到神的面前，什么时候我们的人生重新有路。谢谢主，耶稣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在他里面就有路。无论你的路走到什么样的地步，无论你的人生走到什么地步，只要你愿意回到神的面前来，都有路。但愿今天晚上主对我们的心说话，回到神的面前来。你的家庭有难处，回到神的面前来，你的家有路。你的事业有难处，回到神的面前来，你的事业有路。你的儿女有难处，回到神的面前来，你的儿女有路。回到神的面前来，奉主的名祝福你。你的人生有难处，回到神的面前，你的人生重新有路。这个家族因为回到神的面前，归回到神的面前，重新有路。奉主的名祝福你。我们从这一段圣经的话语里面找寻神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好不好？路德记，路德记第一章，路德记第一章，我们读第一节到第六节。路德记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这一段圣经里面讲到这个家庭，这个家庭走到没有路了，但是谢谢主，即使他们走到这个家族好像完了，当他们做一个决定要回到神的面前来，他们重新有路。来，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路德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六节，一起来，请。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亚地去寄居，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名叫拿厄米，他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名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亚地就住在那里。后来拿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娶了摩亚女子为妻，一个名叫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拿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亚地怎么样归回。 因为他在摩亚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这一段圣经里面讲到一个两个字，就是我们的主题，归回。来，第六节，我们再一起来读一遍。第六节，一起来，请。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亚地归回，因为他在摩亚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前面读过来讲到说，有一个人他所在的地方闹饥荒，他就做了一个决定，带着他一家人下摩亚地去，到摩亚地那个地方去。结果这个决定带来的一个结果，那个结果是什么呢？一个错误的决定却让他的家人承受后果。我们中间许多弟兄在这里，在我们的家庭当中，你是一家之主，上帝恩待我们，做一个男人起来承担责任。你要记得，你的决定如果不坐在主里面，一个错误的决定却常常让我们所爱的人，我们的妻子儿女去承受那个错误决定的结果。这个男人做了一个决定往摩亚地去，结果是什么呢？他自己死在那里。这一段圣经里面讲到说，他的太太，这个老太太拿俄米，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后面第五节讲到儿子也死了，他什么都没有。拿俄米回去的时候说，我满满的出来，饱饱的出来，却空空的回去，这个家庭没有了耶。虽然那个时候伯利恒闹饥荒，他出来的时候还满满的出来，但是当他做一个错误的决定出来的时候，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他什么都没有了，不但财产没有了，空两手空空，丈夫没有了，儿子没有了，剩下两个外国媳妇，带着两个外国的媳妇，这女人什么都没有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带来一个可怕的结果。为什么会做这个错误的决定呢？我们回过头来看第一节的第一句话，第一句话跟我一起来念好不好？第一句话怎么说的？第一句话一起来，请。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士师秉政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路德记的前面一卷书是什么书？士师记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你看看士师秉政的时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时候。来，我们一起来读士师记二十一章的二十五节。这里讲到说，士师秉政的时候，士师秉政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时候呢？二十五节，一起来，请。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个时候的人任意而行。什么叫做任意而行呢？就是我爱怎么做就怎么做，我想要怎么过日就怎么过日子。你知道那个时候士师秉政，个人任意而行，不是外邦人呢，是神的选民呢。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基督徒，你跟我。会不会很多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在上帝的面前也用这样态度？我是不是神的儿女？我是。我是不是基督徒？我是。神给我永远的生命，我要不要？要。神给我丰盛，要不要？天堂定位子，要不要？都要。但是神做我的王，做我的主，管理我的人生，要不要？不要。会不会非常多的时候，我们只要救主，却不要主？我在我的教会里面常常跟弟兄姊妹分享说，基督徒要小心了，我们常常只要，我们不是要神，我们要的是一个阿拉丁的神灯。阿拉丁的神灯，你们听过那个故事？那个神灯摸一摸，里面就有一个精灵跑出来说，主人，你要我为你做什么？然后呢，主人说，你去做这个做那个，然后做完以后呢，做完回到那个灯里面去，你继续回进去，在那里需要的时候我就找你，不需要的时候不要乱吵。会不会很多的时候我们对神也是这样？我们要的不是神，我们只是要一个神灯，需要的时候请你来帮忙，但是不需要的时候我自己做我生命的主，我管理我自己的人生。那个时代的人就是这样，当他们自己管自己的人生，自己决定自己人生的路，带来什么结果呢？国中遭遇饥荒，失去上帝的祝福。我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觉得主给我一个感动。我相信我们中间有一些人，你现在正在饥荒里面。你的饥荒不一定是经济，有的人你的婚姻正在饥荒， 走到没有路了。有的人你教育孩子，孩子的问题一团糟，好像儿女遇到饥荒，没有路了。有的人事业遇到饥荒，有的人的身体遇到饥荒，有的人，每个人在不同的地方。但是我求主今天光照我们，我们面对这些饥荒，是不是因为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怎么会走到没有路了呢？是不是因为在人生里面，我自己做王，我一直自己在做决定我人生的路，我不要上帝做我的王，我自己要做王，我自己管我的人生，结果管得一团糟，管到后来闹饥荒了。你知道哪里闹饥荒吗？第一节，请你跟我再来一起读第一节，一起来，请。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亚地去寄居。在犹大的什么地方？伯利恒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伯利恒是谷仓，换句话说这个地方叫谷仓啊，换句话说这个地方是充满着丰收的，要一个大的谷仓，这里面永远是这个地方种什么都好，土地肥沃，伯利恒是这样一个地方。但是我要告诉你，当我们失去上帝的祝福，就算是谷仓都会闹饥荒。弟兄姊妹，闹不闹饥荒不是地方的问题，闹不闹饥荒是人有没有在上帝的祝福里的问题。弟兄姊妹，奉主的名祝福你，你一辈子要走在上帝的祝福里面。如果你走在上帝的祝福里面，即使闹饥荒你仍然得祝福。有一个相对的例子，就是以撒。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叫以撒，以撒在基拉尔那个地方闹饥荒，神跟他讲说听话，留在这里，他就留在那里，他顺服在那个闹饥荒的地方。但是圣经里面却说那一年以撒有百倍的收成。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当我活在上帝的祝福里面的时候，就算大环境闹饥荒，我一样可以在上帝的恩典和祝福里面，我一样活在那个丰富里面一样。反过来讲，如果你失去上帝的祝福，就算你在谷仓里面一样闹饥荒。你要做哪一个选择呢？你要选择在上帝的祝福里面，或者你选择走自己的路呢？以利米勒这个人，他选择走自己的路，闹饥荒了，他就说来听我的，我是一家之主，我是男人，我是做丈夫的，我是做爸爸的，我做决定，到摩亚去，往摩亚去。弟兄姊妹，出问题的哪里是伯利恒这块地呢？如果是这块地出问题，换一个地。但是如果不是地出问题，是地上的人出问题，你人不改变，到哪里都一样，没有祝福吗？这个人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他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说来跟我一起往摩亚地去。一个错误的决定，刚才说却让他的妻子他的儿女承受那个错误决定的结果。你知道以利米勒这个字，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以利米勒这个名字啊，它的意思就是神是王，神是王，可是他却不愿意让神做他的王。我们的名字是什么？基督徒。基督徒是什么？是基督的门徒，是基督的学生。学生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老师怎么做我跟着他。但是我们会不会叫基督徒却不愿意跟随主的脚中行？我们叫基督徒，我们称呼他主啊主啊，你记得耶稣说的吗？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是都能够进神的国的。会不会很多的时候我们天天说主啊主啊主啊，但是真的要做决定的时候还是自己做主？我们会不会自己做主呢？要留在宁波还是去上海？要留在中国还是移民到美国？要留在这个公司还是换一个公司？要这个婚姻丈夫糟糕透了，我要留在这个婚姻里面，还是算我放弃？我的孩子该往这边去还是往那去？是我决定还是主决定？会不会在我们的人生当中，非常多的时候，我们好像以利米勒一样，我自己做我人生的主？ 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低下头来想一想，是不是非常多的时候我们自己做人生的主，带来的结果我们好像以利米勒一样走到饥荒，走到没有路了。为什么走到没有路了？都是自己在决定的嘛。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叫大卫，神称他为合神心意的人。大卫一样做错很多事，但是你知道大卫为什么合神心意？如果你去读撒母耳记上下，你去读这个历代志上，你会发现有一个词常常跟着大卫，那个词叫做大卫求问神。大卫是一个做国王的人呢，他比你我更有权利说我做决定，因为我是王嘛，他真的是王。但是他这个做王的人却愿意说，主啊，我把我王的主权交还给你。大卫每件事情在神面前问主，求问主，求问主，他把主权交还给神，以至于在他的人生当中他就经验祝福。每一个人的人生都要做很多的决定，你愿不愿意学习把你人生的路交给神呢？我看到我们昨天有一些比较年轻的弟弟妹妹，我就在想，我自己的人生里面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我结婚呢，我结婚，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谈恋爱，我谈过一个16年的恋爱，够久了吧？8年抗战打2个了，我谈了16年呢，哇，很久啊，谈啊谈啊，你知道这16年花多少功夫，下多少本钱，送多少礼物啊，哇，很辛苦啊，16年。问题是16年之后呢，她就嫁给别人了，哎呀，就很亏啊。16年呢，你又不能说礼物还我，安子，16年。那后来一段时间之后，那时候我已经30多岁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我爸爸妈妈就给我介绍一个女朋友。那我爸妈就看我老不结婚，你知道，我们昨天有一些这个长辈呢，你儿子老不结婚，我爸就一天到晚，那时候他们在美国，一天到晚写信回来跟我说，寇少恩有没有女朋友了，现在情况怎么样啊？后来我爸实在忍不住说，寇少恩，你再不结婚人家一定以为你是同性恋，你怎么老不结婚啊？哦，想说有点害怕，好吧。然后他就开始一直寄照片，我爸寄很多照片，哇，寄很多照片给我。那时候我在做电视，在我们电视台什么最多？漂亮女生最多嘛，电视台都是漂亮女生的。我心里在想，我交女朋友还得我爸妈妈给我寄照片，别开玩笑，电台这么多漂亮女生。那个时候我带一个剧团，我做导演，剧团里面都是会演戏，都是漂亮的女生啊，怎么办？一天到晚寄来。他看我爸没有反应，后来我爸爸就集中专门寄一个人的，哇，我有那个人的照片一大叠，寄一堆，他寄太多了，我就很烦了。我就想说好了，我就写信跟我爸妈讲说，不要来寄了，我到美国去，我去看他，我去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我说我看一看，你们就死心了啊！不要再寄了。我就去了，我到美国去。我到了美国去，那个我哥哥接我，那个车子一开到了那个我爸妈家呢。到了门口的时候，车停下来啊。我哥说，小人，就是对面一部车子开过来。他说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我赶快看了，我就看，两个人走下来，有一个女生，我就跟我哥说，哥啊。我说这个女生怎么这么像我姐姐，我的外甥女，我姐姐的女儿啊。我哥说，那本来就是你姐姐女儿旁边那个啦。那旁边那个不是男的吗？你知道我太太，现在是我太太，是她那种，她个性像个小男生一样，头发剪短短的，然后穿个牛仔裤。说妈怎么给我介绍个男的了？后来我们就我这个人我很顺服的，真的我很顺服。他们说啊，我就还是交往的。后来就决定要不要结婚的时候，我就跟上帝讲，没关系，你们这有没有录影，不要给我太太看到。我就跟我上帝讲，我说上帝哦，我好像比较喜欢我以前那个女朋友呀。那个头发长，你知道我是念中文系的，我念国文系的，我们国文系的人都是看小说，我看一堆小说，我就想我喜欢那个长头发的，头发要长长的，眼睛要大的。你知道我这人毛病，我眼睛就很小，我想说我要找个眼睛大的，头发长长的。我身体很不好，最好呢它就是那种风一吹啊就会倒下去啊，那个沙滩上跑一跑，那头发就会飘起来了。我就说，主啊，我以前女朋友就那样啊，哇，瘦瘦的，长长的，然后头发长长的，眼睛大大的，风一吹就会那个摇来摇去的。 我说上帝啊，你现在我这个我现在交往的，你给我介绍这个我太太，我看了个子小小的，矮的，头发短短的，不能留长，一留长就分叉。然后呢，她笑起来声音啊比我还大声啊，很开朗的，她非常开朗的人啊，从来不生病的啊。哦，我就说上帝啊，这她这么健壮，我身体很不好的，我一直都气喘了。那到底是我靠她还靠我？因为她应该柔柔的风一吹就倒，这样我还可以救一救她嘛，显得我比较男子气概。哎，可是上帝，我结婚的时候，上帝真的给我清楚的话，上帝给我非常清楚的话，我就在上帝面前，我记得我父亲常常讲一句话，说顺服就蒙福。我就说好，上帝啊，我试试看，顺服就蒙福。我说好，终身大事，我顺服你，你给我话，我就虽然。诚实说，我结婚之前还跟上帝讲说，上帝，长头发的比较好嘛，怎么这个这么短？我结婚15年了，我诚实跟你讲，我想我们这些结过婚的人大家都知道，结婚15年，你不要结婚15年，结婚15天就管你长头发还短头发了，头发长还短有什么关系呢？眼睛大一点小一点有什么关系呢？你结婚15年，谁管你点点大小？身体不好，哎呦，感谢赞美主，他身体好。我太太要是身体不好，我现在烦死了。感谢主，你知道我结婚这段时间以来，我在教会里面牧会。其实我结婚的时候根本不知道我会做传道人，根本不知道。我小的时候跟上帝讲说，上帝，我这辈子什么事都干，绝不干传道人，免谈。可是我结婚以后，后来做传，我不知道。你知道我们的西游记里面讲说，孙悟空逃不过如来佛的手掌，我们不应该用这个做比喻，但是我告诉你，你真的逃不过上帝的手的，你逃不过上帝的手的。哇，上帝在，可是等我现在进教会侍奉，这些年在教会里面学习服侍，我进教会之后年轻30几岁，学习侍奉，很多事不懂，很多事不成熟，很多事情做错。可是我告诉你，我这边有我的同工在，我的执事在里面，真的，我想在我们教会弟兄们觉得是，寇牧师很年轻，寇牧师没什么经验，但是我们师母很好，启梅师母真的，我觉得我太太真的，她实在是一个很好的师母。但是我告诉你，我结婚的时候哪里知道我要找一个师母啊？我不晓得啊，我根本搞不清楚，我根本不知道。我结婚的时候觉得头发长很重要，眼睛大很重要。结婚多少年，谁管你头发长不长啊？谁管你眼睛大？但是谢谢主，我30岁结婚，我现在快50岁的人了。回过头来看，问题是说，你30多岁的时候，你不知道你40多岁要什么，你不知道你50多岁的时候什么是重要的，你不晓得。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说不行，我要做决定。但是你做完了决定，你知不知道明天什么是对你更重要的？生命会变的。10几岁的时候，你不太清楚20几岁需要什么。你知道我小时候，我5岁，我还记得，我印象非常深刻。小的时候家里面环境不好，那人家送一盒糖来啊，我们从来没有什么拿一盒糖，大家一盒糖给，没有，都是我爸妈分的。这个乖，我们家8小孩又多嘛，这个乖3颗，那个不乖1颗，那个非常不乖1颗都没有。我小时候就很乖啊，就很乖，因为我就爱吃嘛，就跟我贪吃，我极爱吃，所以我才会记得宁波小吃啊，我就很爱吃，就特别乖，一到有发糖我就乖得不得了。我就有一次我爸妈给我5颗，很乖，5颗糖，那个巧克力糖啊，捏在手上都不忍，舍不得吃，捏在手上抓着，哎呀，好宝贝，5颗糖。我一个小哥哥啊，他现在也做牧师了，你就知道上帝什么人都用，像他那么诡诈的人上帝也用啊。他真的啊，他很会做生意，他骗我了，他把他糖，自己的糖吃掉了。他吃完糖之后，他就跑来跟我讲，恩啊，格会变魔术，而你把你5颗糖交给我，我帮你变，我变出50颗糖给你，50颗糖，那不就天堂了吗？哇，我好快乐，赶快把五颗糖交给他。他拿在手上，拿一块布把它遮起来，他还有道具遮起来，摇啊，这边摇摇，那边摇摇，晃晃，转转转转转，我就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我就很呆，我从小就是老实，呆呆就看他这样转转转，转完之后他突然转过来跟我说，格变失败了，他就走了耶，5颗糖就没有了。 变失败了，哇，气死我了！我从小很乖的，对不对？我跑到厨房，我先拿一把菜刀啊，我追着他说：“你还我糖来啊！”五岁为五颗糖拼命，到十五岁没有人为糖在打架了。你有看过一个十五岁小孩为糖打架吗？十五岁糖不重要了，要他糖给你。十五岁偷偷开始谈恋爱了。十五岁谁抢我女朋友跟你拼命呢、啊、要他糖给你不重要，女朋友不可以抢。好，二十五岁，我二十五岁开始做电视节目主持人，到电视台，电视台你知道好多漂亮的女生呢、啊。我们做电视的人都要真得奖啊，这边有百花奖金，这个嘛金这个百花奖，还有金鸡奖，对不对？我们那边有金钟奖，哇，得奖要得奖要得奖，所以谁要抢我的奖拼命了、啊。但是要抢我女朋友，让你，我在追新的啊！哎，又变了，二十五岁女朋友又不重要了啊，得奖比较重要。到了三十五岁，我进教会做传道人，做传道人了，你用金钟奖干嘛呢？拿来压便当都没有用，没有用了。你知道，一直变。今年我四十七岁了，我三十五岁的时候，三十七岁的时候想要的东西，今天又变了。再过十年，如果神允许，我还在地上，五十七岁，大概五十七岁时候想要的东西，现在又不一样了。我看我们昨天有一些长辈，你可能七十七岁、八十七岁、七八十岁时候想要的东西，五十岁又不在乎了。你发现我们人一直变的，所以你不知道什么是你一生真正重要的，只有上帝才知道你一生里面什么是真正重要的。可是我们常常对上帝不放心啊。我们就说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以利米勒，他称为神是我的王，他却不愿意让神做王，他非说我自己要做王，我要做决定，要听我的。听听听，听到后来，连在伯利恒都会闹饥荒。弟兄姊妹，我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我里面有一个负担，我再次和你分享。我真的相信，今天在我们中间有一些人，你正在闹饥荒，在你人生的路上，你走到一个好像没有路的人。但是我求主光照你，不是环境的问题，不是公司的问题，不是你家的其他的人的问题，不是你的朋友，不是你周围那些人的问题。我求主今天光照你，是不是我里面出问题了？是不是我里面一直不肯让主做我生命的主？我一直不肯让主做我生命的主，以至于就算在伯利恒一样遇到饥荒。弟兄姊妹，我再说，在创世纪里面，你如果去看，在创世纪上你看到以撒，就算闹饥荒，他在上帝的恩典里面却仍然有百倍的收成。一个是大环境闹饥荒，他却仍然有百倍的收成，因为他走在主的心意里面，他顺服主的带领，他让主做他的主，他让这位万王之王做他的王，他把决定事情的主权交还给主。另外一个人以利米勒，他大环境是谷仓，但是在那么丰富的大环境里面，他却仍然闹饥荒，因为自己做主。今天晚上我求主对你的心说话，不要做以利米勒，不要号称名字是他是主，生命里面却是我才是主。求主恩待我们的人生。你知道这个人生到后来，以利米勒自己死在异乡。圣经里面讲到说，他本来只是去那边寄居的。第一节的最后，我再读，我们再一起来读一遍第一节好不好？第一节一起来，第一节一起来，请。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亚地去，去干嘛？原本只是去寄居住一下看看，但是我告诉你，人的生命都是这样的，都是渐渐挪移帐篷。挪移帐篷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就是第二节的最后一句话，就住在那里了。刚刚开始只是说试试看啦，去寄居看看，但是挪挪挪，最后就留在那里了，留在那个摩亚地。弟兄姊妹，我再说，如果你现在正在闹饥荒，不是换一个公司，不是换一个丈夫，不是换一个居住的地方，是我的生命里面，是不是换一个人生的态度，让主做我的主， 不要走以利米勒的路。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儿子叫马伦，一个儿子叫基连。你知道这两个儿子的意思是什么？马伦的意思就是软弱，基连的意思是憔悴。憔悴是外面看到这个人好憔悴，外面看到的，软弱呢是里面的。我要告诉你，你继续自己做你人生的王，你就会生出这样子的，在你的生命里面就会带出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个结果就是软弱憔悴。我再说，今天晚上我求主呼召我们这些属乎神的人，从以利米勒的生命里面走出来。我真相信在我们中间有人，你现在正走在软弱跟憔悴的光景里面。今天晚上你坐在这里，无论你在这一层或别层，无论你是在这个会堂里面，或者你是在看电视，无论你看不到，看不看得到寇牧师，寇牧师帮不了你的忙。真正能够帮你的忙的是你做一个决定，回到神的面前来。你能不能看到我不重要，但是你要在你的人生当中看到主，看到主那位在你的人生里面为你掌权的主，他带你回到那个恩典当中来。不要让你继续留在以利米勒的光景里面，以至于最后就是软弱，最后是憔悴枯干。憔悴是什么？是生命越来越枯干了。你的生命有没有越来越枯干呢？你曾经有很丰盛的生命，你刚刚信主的时候很丰盛很喜乐，但那个生命流失流失流失流失，到现在非常枯干，枯干到整个人憔悴下来了。你不再活在主的丰盛里面了，你留在那个憔悴里面。为什么？主光照你，因为你没有让主做你生命的主。你要回想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伯利恒搬出去了，你远离神了。求主帮助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不要走那个马伦的路，不要走基连的路，不要沦落到那个。如果你现在的光景是憔悴是软弱，今天晚上是主给你的机会回到神的恩典里面来。但是很可惜，以利米勒直到死都没有做这个决定回头。求主恩待我们不要这样。但是谢谢主，以利米勒这个男人虽然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那个决定带来的结果，他的两个儿子不但是软弱，不但是憔悴，后来是死在外邦。求神恩待我们。他的妻子这个老太太，按照我们的了解，当时的以色列的妇女，她恐怕是个不识字的老太太，但是这个不识字的老太太却做了一个生命当中极重要极了不起的决定。那个决定是什么呢？第六节，一起来读。来，我们一起来读第六节，请。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亚地怎么样归回。读到这里，